展雄飞在半路上抓住个劫道的，一问他是谁，这小子不敢不说。南侠一转身奔那老头来了，这老头啊也在地下起来了。南侠眼睛一转想起来了，那是个清官，人送外号叫阎活佛呀，在松江府九年，老百姓没有不拥护的。怎么阎世昌的后代混得这么不好呢？他就问这阎福，说你们老爷在世是挺红火，因何现在穷到这个地步？
嗨，别提了，我们老爷在任上本来都挺好，后来得罪了太师庞吉，这老家伙老欺负我们老爷，后来我们老爷一怒辞官不做，退归林下，就搬回原籍玉林村。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哪知道老爷一病不起，这条命就没了。转过年来，家里头还着了把天火，把东西全烧光了，故此一贫如洗，剩下我们老夫人培养我们少爷严茶散，还有老奴我们一家几口人度日，斋戒无门，穷到一定的程度了。您别看这样，我们少爷严茶散苦读诗书，那才用功呢，就盼着大比之年进京赶考，得个一官半职，好光复祖业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
哦，南侠一想，严世昌可是个好官，对他的后人我不能不闻不问，连我们家都受过人家的好处。南侠一想，自己本身还有事儿，这道还挺背，万一这老头在路上再出点事儿怎么办？干脆拐个弯，把他送到家，我再回东京也不迟。我说老人家，把衣服拿着，跟我走吧。您上哪儿去？我送你回家。
哎呦，好心人呢，我谢谢
您。到我家见见我们公子严茶散，还有我们老夫人，一定当面致谢。南侠就跟这严福走了。他们走的时间不大，单说这李虎在树上绑着呢，他一看那小伙子走远了，这李虎这小子还骂开了，骂的嘞，仨鼻子眼你他娘的多出这口气儿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还把爷爷捆在这儿，捆在这儿怎么的？你认为我就跑不了吗？虽然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，你这模样我可记住了，早晚有一天我他妈扒你的皮。他正骂着呢，在树后头转出个人来。李虎，你骂谁呢？我说，李虎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悉，谁呀？在树上捆着他一回头，哟，魂都吓飞了，来的是谁呀？锦毛鼠白玉堂。白玉堂从哪儿来？从东京开封府来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找南侠去拼命去了，结果到了开封府一打听，展雄飞不在。哦，给了南侠100天假，回家祭祖去了。白玉堂一算计这日子还有一段时间，在东京待不下去，心说话，我先回悬空岛住下着，到了日子我再找这姓展的算账。就这么样，他在东京又回来了，正好路过这树林，厅里边有人吵吵，他迈步进了树林，见着李虎。 我你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五爷呀，快救我的命吧！我出来办事儿，遇上强盗了，他要劫我，就把我捆在这儿了。
你遇上强盗了，李虎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不在悬空岛，你跑到这儿干什么？
他这我说的是真的，他因为他那裤衩不是他不脱，他就说来个漂亮小伙，所以呢我就被捆在这儿。
说的是驴唇不对马嘴，白玉堂何等的聪明，眼珠一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李虎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不怪你，你要说瞎话我可饶不了你。到底为什么？
非要袁爷你原谅我，我就这一回。他不是别人劫我，是我劫别人，因为我耍钱把钱都输光了。没，
别耍了。哎呀，你小子还要兴风作浪，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来，给我们悬空岛无数弟兄脸上抹黑，这还了得？白了武一伸手把他那把刀从树上拔下来，李虎一看害了怕了，
袁爷饶命。
白老虎多狠呢，手起一刀把李虎的人头砍下，把这把刀也扔地下，也没管他的尸体。白玉堂怒冲冲转身就走。哎，等他出了树林，抬头一看，前面恍恍惚惚有两条黑影，正是南侠和严福。白玉堂不认得是谁，他一想，李虎在那捆着，前面还有俩人，是不是这俩人干的？待我暗中观看。白老五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后头也跟下来了。他要知道前面那就是展雄飞，他早就伸手了。安下白老五暗中跟踪，咱且不提，单标斩南侠，把这老头严福送到玉林村，一拐弯进了村子了。到了一家的门首，严福停身站住，恩公到了，就是这家，您等等我砸门啊。咣咣咣，
少爷，少爷开门呐，我回来了。
说这话都是掌灯一大后了。严公子跟母亲在屋坐着，心正着急。为什么呢？严福去了一天还没回来，那么大年纪了，有个磕磕碰碰或者遇上点意外，这玩意叫人多不放心。严查伞要去找他母亲还不让，你别看严查伞二十来岁了，长这么大没出过门，尽管家里穷，也可以说是娇生惯养，一旦他再遇上点事儿，母子二人正议论这个事儿，听严福砸门，娘啊，我老哥哥回来了，快开门问问怎么样。哎，来了来了。严查伞赶紧把门开开，严福拎着包进来了。少爷您着急了吧？
哎，都把我急死了，我娘也急坏了，你怎么才回来？
嘿，别提了，在他娘半道啊遇上劫道的了。
哦，那你怎么跑回来
的？嘿，好心有好报，你别看遇上劫道的了，遇上一个仗义的侠客，您就帮了我的忙了，把那强盗给捆上，把我给救了。
是啊，这个恩人何在？我把他领来了，跟少爷你见见面，这人可好了，你一见面呢当面好好谢谢人家。
哦，头前引路。
哎，就在这儿呢。
恩公，恩公
呀，再看人是踪迹不见。严福愣了，明明领来怎么没了？
展昭啊一看到主仆搭上话了，也就呢放了心了，还着急回东京有事儿呢，能在这儿久留，故此南侠是不辞而别。 这严福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了半天没人。
哎，这怪了，哎呀，不是人呐，大概是个神，这神仙显圣把我给救了。
主仆二人跪在门前，咣咣磕了一顿响头。这古人迷信，哎，就当认真了。磕完了头，主仆起来，门关上，进屋。严福把包往床上一放，
老夫人您久等了，金公子真不错呀，我到那一张嘴，人家慨然应允，奉送文银40两，说有就给他，没有就白借给咱了。这块还有靴帽蓝衫，都是崭新崭新的，让我们公子穿着好进京赶考。金公子还说哪块有困难再去找他。
哦，真是好心人呐。
老夫人说完，把这包放到床里边，打点儿子起身，明天天一亮就得离开这个家呀。
干什么呢？严公子跟老哥哥严福把火生着了，在外头蒸窝头，蒸了一锅又一锅，把它装在面袋子里头。
这个北方人明白什么叫窝头，到了南边可能有人不懂，这是玉米面做的，上头一个尖儿，底下有个眼儿，也叫饽饽。
这严茶散也会出主意，在这眼儿里头塞块咸菜，这有干粮，有主食，还有副食，这玩意儿没的是吃的时候方便，另外呢，吃这玩意儿便宜，要不去下饭馆下得起吗？花钱要花多少？因为家困难，严公子自备干粮，把这窝头蒸的不得灵了，也晾凉了，装到口袋里头。
老夫人就嘱咐他：“
茶散呐，你这一出门，娘这颗心就叫你带去了，路上你可多加小心。
娘您放心吧，我都20来岁的人了，还怕什么？
别看你大，你没出过门啊，按理说应当让你老哥哥严福陪着你一块儿去。
娘那怎么行，家里没人也不可以，还是把他留下才是。
家也没人，我还惦记了你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要能把严福变成2个人，这就方便多了。
哎，娘您看您说的，一个人哪能会分身法呢？
哎，正说着，外头有人叩门，梆梆，开门来，开门来，公子睡没睡呢？
听这声音是个小孩，严福赶紧出去开门，把门开开，往外一看呢，你说怪不怪？没人。
你严福一想，我该得要死是怎么的？眼前活见鬼，屋里人都听见叫门，他怎么没人呢？
嘟嘟囔囔把门关上，转身回来了，刚想上少爷禀报，是吧？哎，他往地下一看，叫门这人早进屋了，闹了半天是个小孩，行动敏捷，个儿还小。
严福开门，光顾往上看了，这小孩从他嘎鸡窝钻进来了。你说这小孩鬼不鬼？说话娇声娇气，跟个小女孩似的，正给老夫人和严茶散施礼。严福一看认得，
这小孩就是金家庄金公子的书童，名字叫雨墨。这小雨墨今年才10几岁，从外表上看，这小孩长得真招人喜欢，胖胖大大的，那小脸蛋跟大苹果似的，黑黑的眉毛，一对大眼睛像葡萄粒，水汪汪的，鼻似玉柱，小嘴儿，通红的嘴唇，留的这头发
黢黑黢黑的，前发齐眉，后发折梗，反发披肩，外头穿着蓝布袍，腰里系着个带子，脚下蹬着一双小洒鞋，斜背着包袱。你别看他十几岁的小孩，他是经验丰富，说话一字一板，干板多字。老夫人在上，少爷一向可好，书童雨墨给老夫人少爷磕头了。严查伞也认识的，雨墨快起来起来起来，这阵严福进了屋了。小哥，你真能开玩笑，我说见不着人呢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老哥哥一向可好，刚才我见着您了，因为我忙没跟您说话。那么一家人就问雨墨，你这么晚来了什么事儿？公子啊，实不相瞒，我老哥哥严福到了我们庄子了，借走了文银40两，薛墨兰山一套。他走了以后，我们金公子一琢磨，你们家不但生活困难，而且家里还缺少人，就知道公子你进京赶考，没有人陪伴，你说万一有点事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金公子考虑再三，就把我给派来了，把我呀借给您了，陪着您进京赶考，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老夫人严查伞真是感恩不尽啊，感谢人家金公子料事周到，正为人发愁呢，哎，送到门上来了。严公子也乐得不得了，雨墨呀，咱们主仆结伴而行，我这心呢就放下了。反正少爷这么说得了，您放心，别看我孩小，我是经验丰富，我告诉你们，我陪着我们金公子没少出门，大江南北，黄河两岸，边北辽东，大的边小的沿，我都去过。另外那个社会上欺骗人那些行当，他骗不了咱爷们，我用眼睛一过就知道他什么玩意变的，他再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。少爷你就放心得了，把一切都交给我。小孩不大说这话，把一家人逗得嘎嘎直笑。可他们在这说这话，严老夫人提笔在手写了封信，写完了又看了几遍，这才交给严查伞。儿啊，这封信你带着。是，这是给你舅舅柳红写的信。你也知道，你舅舅的女儿柳金蝉自幼和你定的亲事，你这次到东京汴梁前去赶考，另外还要投亲，你不孝了，让你舅舅挑良辰宅吉日召集你小夫妻完婚，然后呢你住在你舅舅家里头好好念书，等来年春暖花开好进京赶考，懂吗？娘，您说了好几遍了，而我都记住了。哎，咱们家的处境我在心里头都告诉你舅舅了，我想他也看在骨肉的情分之上，也能资助资助咱家。娘，那错不了，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，咱们都是骨肉，我舅舅能不管吗？哎，人心大变，事隔多年也很难预料啊。把信带好了吧。是，严查伞把信揣到怀里头，书说简短，当晚无话，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严查伞扛着这口的窝头，斜背着个包，小雨墨还夹着把雨伞，临来的时候他也带个小包，另外呢把借的那套薛墨兰衫也背到身上，背包罗伞主仆这才登城，安下老夫人和严福在家等候不提，单表严查伞和雨墨离开玉林村，赶奔东京。严查伞呢，
真没出过远门。刚走出20多里地来，腰酸腿疼，这就走不动了。小雨墨在旁边直乐，怎么样沙爷，走不动了吧？
哎呀，我双腿疼痛，脚掌子发烧，大概是打了炮了。
你看看，您哪没出过门，您可别生气啊，您连道都不会走，您这么走非打炮不可。您带药了吗？
带什么药？
你看您没经验吧，出远门得带药，就预防这脚打炮。您坐下，我马上给您治治。
说着把包放下，让严茶伞坐下。这小雨墨把他鞋扒了，袜子包脚布全都退掉，一看可不是，真磨出几个紫炮来。小雨墨把兜打开，在里边取出个药瓶，膏药啊什么都有，给严茶伞这血泡挑开，血几净，附上药给包好了，然后又伺候他把鞋袜穿好。少爷啊，这么办，您走道轻松一点，这出门穿鞋得穿软乎鞋，您看您穿这鞋，这鞋底多硬，那非打炮不可。另外少爷，这出门两个人有个好处，咱一边走一边唠。您别看我是个小孩，我知道的事儿可多了。您看这20几里地，您连一句话都不说，闷头往前走，这玩意儿多闷的慌。哎，咱们爷俩呢，边说边唠，说说笑笑，一会儿也就天黑了。哎，严茶伞一听有理吧，你真别拿这雨墨当凡人，这小孩还说的真对。
好好好，那么咱爷俩唠着往前走。
对了，咱唠着走。
这一唠上，严茶伞大吃一惊，这小雨墨，哎呀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古代的事情，各种典故，他是滔滔不断，口似悬河呀，知道的事儿太多了。有些事情他说的，严茶伞都不懂，所以严茶伞乐得不得了。这头一天，他们勉强走了40多里地，前边到了个村子，叫30里铺。看了看日头往西转，不能往前走了。雨诺知道，过了30里铺没有人家了。
少爷，您累了吗？咱在这儿住下了。
哎呀，我双腿疼痛，休息了吧。
哎，您那在这儿坐会儿，我去找店房去。
雨墨这话刚说完，冷不丁的就听见这大道上马褂轮铃的声音，杨公子一听这是谁，扭向回头往道上一看，不由得是大惊失色。